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士师记》十四章。参孙是最后一位士师，上帝在他未出生之时就宣告他的使命，要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手里拯救出来。可是我们看到参孙的故事是以重口味出现，色情、凶残、暴力、死亡，好像今天的动作片。我们如果知道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每况愈下，他们需要一位伟大的士师领袖把他们从奴役中拯救出来。可是目前为止，我们看见的参孙在14章、15章、16章，他不是奇妙的、伟大的、智慧的，反而是暴力、冲动、好色成瘾、情绪不稳定、自私这样的一位士师。虽然如此，神的灵却使用他，高抹他，借着他暴怒的脾气，借着他一冲动的性格，使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之间不再和平共处。神使用参孙的软弱来成就他良善的工作。被奴役的以色列人应当是期盼一位比较完全的士师来拯救他们，而事实上参孙并不是，他不是一位完全的士师，有瑕疵的士师。他生下来的使命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手里拯救出来，可是他的行动做事根本就不是。让我们想到另一位完全的士师，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他的名字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耶稣12岁的时候和他的父母去圣殿，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岂不知我以父的事为念。耶稣受洗的时候，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在传道的生涯中完全讨父的欢喜。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他说成了。我们在耶稣身上可以看到他来的目的、他的名字、他的宣告、他所做的，在最大的审判之下、承受咒诅的情况之下，他依然说成了。在最令人畏惧的上帝的审判之下，他也是顺服以至于死。士师记里面所有的士师，没有任何一个士师可以与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士师相比。士师记所有的士师无非是指向更大的士师耶稣基督，因为只有基督是奇妙的、智慧的、大能的，是彻底把他的百姓从奴役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最后一位士师，他所做、所行、所说的所有的事，大部分都是有瑕疵的，令我们大跌眼镜。但是并不影响上帝使用人的软弱来成就他救赎的目的。14章1节，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我们要知道参孙的出生是神迹啊，是上帝使不能生育的女人怀孕生育， 而且参孙的出生就赋予了特殊的使命，他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当参孙长大的时候，十四章记载一件事情啊，就是他要娶非利士人的女儿啊为妻。我们要想，参孙的父母不会忘记参孙出生的使命，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手里拯救出来，而且参孙是按照拿西尔人的条例来生活。参孙下到廷拿，不是要和以色列人的仇敌非利士人打仗，而是与仇敌的一个成员结婚，而且他把这个诉求也告诉给他的父母，他的父母肯定是不同意的。第三节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必你去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为什么提到未受割礼啊？割礼是圣约的记号，来表达这个家庭与神有特别的约定和关系，也表明这个家里的成员从上到下，从老到少，是神百姓的一份子。他父母所关注的不是种族问题啊，不是白种人与黑种人，不是公务员与非公务员的问题，而是圣约之内的人与圣约之外的人结婚的问题。神不是禁止不同的种族是不能够结婚的，神是禁止不同的信仰是不能够结婚的，这个是上帝所看重的。因此提到为什么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就是一个与上帝有关系的人要在与上帝没有关系的人中间寻找配偶，这个是上帝所要关注的。这个原则从创世纪第六章就已经开始，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们结婚，导致敬迁的后裔失去了敬迁，而且这个原理反复的在摩西五经出现，在以色列历史中出现。当参孙听到他父母的建议的时候呢，他硬着镜像不听啊，不听父母的教导。你看拿西尔人应当是敬畏上帝顺服父母的，参孙反而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参孙的写照就像今天的孩子们一样，我就喜欢她，我就和她结婚，不嫁给她不娶她我就不吃饭，抗争，离家出走。参孙的表达就是对父母的反抗，并且是对上帝话语的无视。他是拿西尔人，应该活在谁面前？现在的参孙呢，是活在自己的欲望中，活在自己的感官的判断里面。而参孙这样的一句话也暴露了他里面没有以上帝的话语为标准，而是以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为标准，自己就是标准嘛。是否还记得士师记的有一句话，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人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就去做，而参孙所表达的就是如此，因我喜悦嘛，因我喜欢，我感觉他好，我就要这样去做。我们在参孙身上就看到了以色列人真实的 属灵的景况。参孙是拿西尔人，是将来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手的士师，在他生命中就看见以色列人的威行，就是参孙的生命现状也影射了以色列人全体的生命现状。偏行己路，任意而行，随己意行事，按照自己的判断，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来做出道德性的选择。所以他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我喜欢，你必须按我的要求来，我喜欢必须成就给我。这不是人性堕落之后的恶的一个写照吗？我喜欢怎么生活我就怎么生活。上帝绝对的律法，上帝绝对的权威，真理判断善恶，我一概不接受。所以当说我喜欢我喜悦的时候，就是把善变成恶，把恶变成善。当人如此行的时候，就反映了人的生命中没有上帝，是靠自己理性感官眼目情欲的判断为至高不变的标准。因此我们透过这一句话就看到参孙在后面包括15章16章，参孙他做事有一个特点，很容易冲动。他是一个彻彻底底感官的情绪化的被掌管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按照自己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没有任何的思考和省察，他就去做。而这种性格是参孙的软弱，尤其在性的方面，在婚姻方面，在情欲方面，参孙很容易冲动。另外参孙他也是不受教的，他父母警告他，他对父母的劝告，对父母的权柄是无视的。我们要知道，在摩西五经还有在箴言有大量经文告诉我们要尊重父母，要看重父母的权柄，对父母不要回嘴。可是今天儿女们对父母的回嘴是常见的，事实上在以色列历史中儿子对父母回嘴也是比较常见的。参孙他按照自己的感官生活，既冲动也不受教，而这种冲动不受教也正是以色列民全体的现状，灵性的缩影透过参孙表现出来。第四节，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参孙要娶非利士人女子为妻，带来了另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要用他错误的选择，错误的选择来对以色列人来实行拯救。对于这个婚姻信与不信的结婚，圣约的百姓与非圣约之外的人结婚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它不是道德选择的不同的问题，它也不是说我和配偶信仰不同容易把我推到另一边，没有那么简单。当一个信的和不信的结婚的时候呢，最大的问题在乎什么？动机。信的人思想的所有的事物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不信的人思考所有的事情是以自己世界的标准 与偶像、与撒旦一个立场来思考问题。它不是简单的行为不同，它也不是简单的立场不同，它是背后的动机，一个侍奉上帝，一个侍奉偶像。信的一方向不信的妥协的时候，是进入那个偶像的世界的标准来思考问题。所以信和不信的结婚最终不是表面的变化，而是内心里面一个敬畏神，一个敬畏偶像。只要你妥协就是离弃神嘛，只要妥协就是把上帝推倒，只要你配合另一方，你已经离弃上帝。所以无论在旧约整个的原则里面，还是哥林多前书信与不信的原则，都是告诉我们结婚找不信的，它背后所隐藏的是敬畏神和敬拜偶像的差距。以神为神或者以偶像为神，这种征战的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表面。他同意我信仰自由，他不反对我去教会啊，我们依然可以共同打造一个美好的家，这些都是表面问题。大的问题是离弃神，严重的问题是离弃神去敬拜偶像。我们知道第一个事实，俄陀涅与这个以色列人仇敌征战是因为娶了亚撒，他是一个敬虔有信心信靠神的以色列人。可是最后一位士师他到了以色列人敌营中间，是要娶一个不认识神的非利士人的女子这个就是差距士师也是每况愈下。那四节的表述，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被奴役至少在最后一个士师的叙事当中，以色列人并没有因着被欺压而求告神，没有求告，没有感觉到痛苦。而且你看到参孙在石亭，以色列在亭拿，以色列境内看见非利士人女子，他还可以在非利士人中间来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片和平，而且参孙娶非利士人女子一点儿也不感到羞愧，而且成了非常自然的事情。在以色列人敬拜偶像被奴役的循环里面，慢慢的以色列人对非利士人奴役失去了抵抗，就是接受他们的奴役，接受他们的道德，接受他们的宗教，接受他们的文化。以色列人没有求告神，没有呼求神，慢慢的认同了这种奴役，接受这种奴役，就是接受了非利士人所有的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不再呼求神嘛。你看之前的时候，以色列人被奴役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痛苦，呼求神，发出呻吟的声音，有抵抗。可是在这里没有记载，没有记载，好像可以和平相处，和平相处是一个事实，也是现实。整个以色列群体，包括拿西尔人、士师参孙，他也适应了非利士人的价值观、风俗、习惯，他们的偶像、他们的择偶标准，参孙也慢慢的适应了。对于非利士人对他们的奴役，毫无感觉。而且以色列人很渴慕借着嫁娶进入非利士人的社会，高攀他们的文化，以色列人的独特性失去了，不再服侍神，而是想办法进入这个世界，想办法要被这个世界所接受，想办法与这个世界苟合， 来获得一种安全感。我们是上帝的百姓，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很容易想高攀这个世界，透过作恶高攀这个世界，透过顺服这个世界的标准，使这个世界认同自己，让自己不被孤立，让自己不被远离，因此就牺牲了我们的信仰，牺牲敬拜上帝的机会，与这个世界并肩同行。当我们与世界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时候，享受的不是和平，而是世界接管了我们，接管了教会，接管了教会。你看，今天我们很容易说，我们应该努力和这个世界打成一片。这个打成一片的本身，就是向这个世界妥协的开始。不单是妥协，而是认同这个世界的价值，而且我们还是喜欢舔这个世界，失去了我们的价值道德评判的标准，失去了我们敬拜上帝的时间去舔这个世界，希望这个世界在每个方面认同我们。因此在最后一次循环中啊，我们就看见了以色列人适应了被奴役的生活，适应了这种被非利士人管辖的生活。参孙是一个代表嘛，事实都如此，以色列人更是不堪，做拿西尔人的要活在神面前，结果呢活在自己的欲望中。可是四节为什么这么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上帝暂时找不到一个机会让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产生冲突，因为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已经形同一家，和平打成一片了，上帝都在他们上找不到一种机会让他们产生冲突，有分别。但是这里说，这事是出于耶和华，上帝要使用参孙所做的恶，使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再一次产生冲突，而不是享受那个罪恶的和平，妥协的和平。什么叫妥协的和平啊？被奴役的人感觉这是可以的，这是好的事情，被奴役的人不再反抗，默默地接受这一切。上帝要利用参孙的软弱，导致两族人有仇恨，冲突更多，产生分裂，是必须的。因为上帝的子民怎么可以和这个世界眉来眼去？上帝的子民怎么能和这个世界不分彼此的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呢？不可能。因此神要利用参孙的弱点，使用他的弱点，使用他的恶，来达到对以色列人救赎的目的。因为参孙身上有太多的软弱了，他的性欲，他报复的心，他的坏脾气，这些就带来了两国之间正面的冲突，而这个冲突正是让神的百姓醒悟，让神的百姓悔改，让神的百姓与这个世界能够有分别。上帝使用人的软弱，或者人的恶，或者是邪恶，成就他良善的旨意，是常有的事。最崇高的例子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23节， 上帝使用人的恶的选择，把耶稣钉死，以耶稣的死来救赎他的百姓，脱离罪恶。处死耶稣的人所做的事是邪恶的，神却引导安排他们的邪恶来完成他救赎的目的，在这里也是如此。因为神绝对不允许他的子民和这个世界长久的联合，这是他的怜悯，而参孙的软弱正好被上帝所使用，参孙的不足也被上帝所使用。因此我们要明白啊，我们可能看到自己的配偶有软弱，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有悖逆，我们看到自己的上班的地方有欺骗有诡诈，这些呢都是上帝要实行他救赎的目的，要揭露打破我们的安逸，打破我们的理想，打破我们的自义，拆毁我们所认为那种虚假的美好的期待，是为了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自己，看到罪对我们的欺骗带来假象的和平，假象的自义，假象的敬虔全部给拆毁。神要使用配偶的软弱，神要使用孩子的悖逆，神要使用我们工作地方的各样的恶，来显出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被主所救赎，免得我们与这个世界眉来眼去，免得我们自欺欺人来欺骗自己。从第五节一直到十四章的结束，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件事。狮子参孙呢是有大力气的人，神的灵也高抹他，但是他在这个死去的狮子里面取蜜吃。拿西尔人呢是不能够碰不洁的物，不能够去碰死去的事物的，那是不洁的。而且参孙在摆宴席的时候进行赌注猜谜题猜谜语，以30件礼衣30套衣服为这个赌的价值。而且这个参孙弱点是经不起女人对他的死磨硬泡，因此就看到参孙呢他的缺点，他的软弱，他的瑕疵显得淋漓尽致，他不是一个好的事实。荣誉冲动到14章结尾的时候呢，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这是报复。他杀人不是为了实行拯救，也不是实行上帝公义的审判，而是报复。而且才能容易发怒。14章所表现的参孙的他的选择，然后他失去了拿西尔人的规条的要求，触碰死尸，而且有赌注的倾向，容易被女人利用，容易被脾气所控制，就是暴怒报复别人，而不是为了拯救。因此我们看到参孙的缺点太多了，这样的一位士师怎么能够拯救以色列人呢？这样的事是怎么能够完成上帝救赎的目的和对以色列人解救的这样的期待呢？我们要知道这些在神看来根本不是问题。神要使用参孙的软弱，使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产生更大的冲突。神要借人的软弱来工作，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担心人的软弱不能被上帝所使用， 人的软弱依然可以被上帝所使用。不过我们看到参孙的如此多的问题和瑕疵，我们就认为神的百姓是没有指望的，圣约的群体是毫无希望的。人的眼光总是用现在来评判现在，用所看见的来衡量现在，事实上并非如此。神的确借着参孙来拯救以色列人，神也的确借着参孙行了大事。虽然参孙令我们大跌眼镜，但是我们不是更期待有完全的事实来拯救以色列人吗？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失望啊，有很多的期待。我们希望有好的教会，有好的传道人，我们希望有好的属灵的同伴，我们希望有好的牧养。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最需要期待的是什么？是完美的事实。我们更需要期待的是完美的传道者，我们更需要期待是完美的先知。而这一切的完美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在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许多的教会传道人，我们看到许多的事物都是不完全的，无法满足我们的期待。但是也不要轻看这些不完全，因为神也透过这些不完全的来做工，来成就他完全的工作。愿主使我们的头脑被神的话语所训练和纠正，求主帮助。天父，来感谢你，我们的确是软弱有限的人，我们所想的与这个世界一样，我们所做的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也常常落在世界的价值道德评判当中，我们失去了你百姓的特质。主啊，愿你使我们与这个世界有别，透过14章看到参孙满身的瑕疵缺点，看到他容易冲动，然后沾染不洁，违反了拿西尔人的条例，看见他有赌注，有情欲的泛滥，还有冲动暴怒。主啊，让我们看见如此不完全的人也被你所使用。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在恩典中，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良善，我们的刚强，我们的悖逆，都在你的旨意中被你所使用，也使我们能够对软弱人不失望，对完全的救主耶稣基督有信靠。求主连续，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